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会员直播还没来，不等了不等了，我们开始吧。先讲讲这个星期，这个星期做了一件我自己有点意外的事情，就是我是忍没憋住啊，就是还是把这些编故事的讲了一下啊。我们这个行规呢是不讲，这个行规是不讲，就你同行，他怎么做一般不讲啊，就是你做好自己就好，你甚至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报道一些你认为是正确的就好。一般不会去讲别人，但这次呢，我觉得我有必须讲的理由，就是因为过头了。我觉得他们做过头了。我们从事新闻报道这么多年，那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我们知道。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再厉害的记者，跑线记者，就是在前线跑的跑线记者，就不是这些你们现在看到这些大 V， 这些大 V 不是跑线记者，他们是没有线的，他们会有一些亲戚朋友提供一些消息，这有可能，但是这些人是非常有限，跟我们在前线跑的记者是不能比的。我们在前线跑的记者，他不是一个朋友两个朋友的问题，他是有一个，他通常会有一个网络的，去了解，中国最高层的情况。当然你有的人多，有的人少，而且最大的情况是什么？最大的情况是，你不可能同时有这么多消息连续给你的，理解吗？就说你通常是碰到。就比如说我最近跟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通常叫线人啊联系，他正好手边上听到一个消息就跟我讲，我就拿到了一手消息。那可能最近有几个朋友都跟我讲，那我这个消息就得到证实，甚至我有一些像我拿到了这个消息，我去找其他的朋友去核实，那么他们都听说过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大部分情况是没有听说是正常的啊。那就是，那你可能要动员你其他的同事一起来查。我们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就是我们拿到一个什么消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去世前，新华社稿子出来前4个小时，我们知道了，我们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其中有一个同事听说301很多人很多车啊，301就解放军总医院很多车，然后他听到拿到这个消息，马上他就报告完了以后，马上动员所有的同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去查301那么多车什么情况，最后得到的消息是邓小平死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马上就开始把平时准备好的版面，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我们当时的版面全部都做好了，就是第一版没有做，第一版就留当天做，然后等这个消息出来，比如说10个版、8个版就一起复印，第二天出来你就会看到一打邓小平逝世、江泽民去世这个的新闻报道。那其实这10个版已经做好了，面上的那个版就当天的消息啊，就是大概。但是当然我们会明天要出，今天我们把原来做的版调出来重新检查一遍，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需要 update 的东西，是会是这样。所以我们做新闻，我们的消息肯定是最快最全面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大家要理解 这一票人他们讲的最近这近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讲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大家要知道支持这些故事的发展需要多少线人得到提供消息，你才能有可能知道这些事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人没有这些线，没有这些线人提供的啊。这意味着什么？你要知道每天都在编故事，你得编得多远，你得跑得多远去才行。这就过头了，这就过头，这就超出了我们作为一个，就作为一个好奇，作为好奇所能够走的最远的距离，我认为已经超过了，这不可接受。所以我为什么有针对性的做了两个题目，包括今天这个题目，都是有针对性的讲，就是说我们作为媒体，不管是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所有的媒体它都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有社会责任啊，你的社会责任，你要保证对这个社会承担责任。什么责任？你不能够误导大家，你不能让大家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出现偏差，因为你的言论。你想一下，这些大 V 都是上百万的订阅，那胡说八道，那产生的影响有多大？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忍的地方是在这里，就是完全没有罔顾自己的社会责任。这都是头部大 V 啊，100多万订阅，很厉害的。你想一下，一个帖子的流量几十万上百万的流量，然后还在这个基础上还会传播，网友是信任你们的，他们相信你才会订阅你，你完全不管就编故事，这个骗大家。编故事是好听的，其实就是编造谎言欺骗观众，因为他们讲的没有一个事情是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走的，那是绝对违背常识，基本上违背常识，毫无依据。就说你基本上这几个星期下来讲的那些话，它都是在原来的一个编故事的基础上一层一层往上编，看你想想，而且你往上编的那些逻辑都不成立，这他娘的太让人生，这我其实我挺生气的这个事情。那当然我们其实当记者其实一直在煎熬什么呢？煎熬我知道了多少，我们知道的这些有多少是指向了我们想，就是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很多信息是没有结论的，你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这个，可能意味着这个，也可能意味着这个，你到底是哪个你不知道。其实我们当记者最苦恼的就是这些事情，你会拿到一些片段，拿到一些局部，或者是拿到一些细节，但是你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它整个的图画是什么。所以我们当记者老实讲是战战兢兢的，怕错，怕自己对这件事情把握的不准确。但是你看他们完全没有负担，完全没有负担。我真的非常的不耻，我真的非常的不耻，因为完全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头部自媒体很可怕啊。这个星期主要是这个，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受到了来自那个团体的猛烈的攻击啊，这是攻击你们看不到，就是每天留言，很多留言在攻击我们，各种各样的攻击，包括今天也有很多攻击，基本上我没想到他们会攻击我啊，我没想到会这么蜂拥而来的攻击，我没有想过。我知道他们很厉害啊， 我知道他们很厉害，我以前也不碰他们，我跟他们保持距离，因为我当然我不怕他们，但是我不想惹这个麻烦。我的工作是向大家播报新闻，提供新闻服务，我不惹这些事情，我基本上不惹，我不去惹事。但是如果这涉及到公众利益，我觉得我还是要站出来说的啊。好吧，这个信息大体上就是这件事，这件事情让我愤愤不平，我非常生气。我这两天我的朋友也好，跟我讲，哎呀，他说你说他们干啥，他们就那个德性，他又不是今天才这样。但以前呢，小打小闹就算了，现在他们互相接力啊，这个形成的一种网络式的谎言很可怕的，这跟共产党差不多了，这个级别，这种规模，这种级别的编故事，那其实是从李克强那个时候就开始，习上李下已经开始。好吧，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互动吧。啊，提问，我想问王先生，你背后帮你选择读出留言的那位同事，他选择的一些留言需要筛选，因为这些留言的内容其实不是很合适当时主题或者是水平上很不合适。那我有个基本原则，我们的互动宝贝就是这个讲背后帮我选这个问题的这个，我们叫互动宝贝，我们的互动宝贝是不筛选的，是不筛选的。那有个情况他不会拿上来，就是那个骂大街的五毛的那不会拿上来。基本上网友的所有的提问他是不筛选的放上来。所以经常有人说啊，我的留言怎么没有读到，不是没有读到，是没有。是聊天室里面没有，只要你有，甚至有一些片言片语，他都会贴上来，他都会帮你整理好，然后贴上来。所以大家放心这一点，请大家放心，每一个问题你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来到我面前，我都会读出来，这是我的基本原则啊，这是我的基本原则。那当然有些问题。网友不知道，一看这就是五毛误导，他希望让我的通过我的嘴把他的问题读出来，达到他这个叫什么，达到他捣乱的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不读完，我读到一半啊，我发现这可能是五毛的问题，我就算了，我就不读了。很多情况是这个啊。那有的时候我用什么方式呢？我说没看懂，其实是我装傻。我就不想去答这个问题了，因为这里面显然是有坑在里头。但有的时候讲多了我没看懂，有网友就说你啥都不懂你还来搞这个节目啊。那其实也不是不懂，我知道，但是我不想回答。所以我们后台没有机制，没有筛选，全部都是直接来。那当然有些明显是五毛或者明显是带风向的，我们的互动宝贝就会过滤掉啊。好，提问，想听王先生发发牢骚。发发牢骚，我还真没发过牢骚。我没发过牢骚，我其实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就没发过牢骚。想一下，我原来在江西电视台工作，新闻部没地儿发牢骚。我的领导就是新闻部主任啊。那我们的关系，那个时候我们也没什么牢骚可发。我一刚大学毕业去那里新闻部，然后每天也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其实那个时候没那么多工作，每个星期值一天班，然后有新闻采访就出去采访，没新闻采访就在新闻部待着。那一个星期大概会有三四天出外勤， 有一天值班啊，那其实工作不是很忙啊，不是很忙，工资也不是很多。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是95块工资加50块钱的奖金，我们的部门的奖金。然后呢，新闻部时不常会发个10块20块，这样就是那种广告提成，大概类似，就是部主任自己搞来的钱。我们那个时候就会这样。我们通联部有三个妇女，中年妇女，就是通联部的中年妇女，还经常讲王健，然后就跑过去签字，不要说话啊，再签几个字。所以那个时候在电视台工作不压力不大，然后我讲件事情，大家难以置信。我从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到我离开江西电视台，我拿到工资我就放在抽屉里。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什么转账，不存在，就是发现金，用个信封，里面有个工资条。我第一个信封是拆开的，打开工资条一看，哦，原来是这样，就放回去了，就放在抽屉里。我们家是不用我们交钱的，我父母家是不用我们交钱的，交什么上交没有，我们家没这个传统，我就放在抽屉里。第一封是开着的，后来就没开过，因为一直都是一样的，就不管它。到我最后离开江西电视台，这是工资完整的保留在那里，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当时根本不花钱，没地方花钱。我们出去采访。一定有三条烟，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采访是有车来接，电视台嘛，我们就有电视台，有车来接。我们通常去三个人，一个是摄像，一个是技术，还有一个是打灯，或者是有的时候两个，就是我自己去，再跟一个技术，就是打灯啊，接线啊，反正就乱七八糟的这个同事。那么基本上2到3个人出去啊，那然后呢就通常2个人，然后就我们回来的时候，那后备箱就会有3条烟，我一条，灯光一条，主任一条，所以我们抽烟是不用花钱的，吃饭也不用花钱，对，然后吃饭我们出去吃饭，那当然不用花钱。怎么样，就是大家就是基本上都在外面请吃饭，到处都是请吃饭，只要你去啊。对，所以我然后基本上就今天10块，明天20，反正就是单位里面发钱。那个时候，所以我的工资工资袋后面的都没拆过，就没拆过，没什么牢骚可发。等我到了香港，在单位里，刚去战战兢兢，然后第一年在《经济日报》，第二年我就被《明报》挖去，然后第三年《明报》一年给我加了5次工资，第三年就在《明报》干，第二年。他就怕我走了。那个时候正好那个时候什么情况呢？正好那个时候，那个是明报那时候搞中国经济版，我去中国经济版，就基本上以我为主啊，我就对明报第三年，对，那个时候就全世界都在做中国经济，但是全世界没有人懂中国经济。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吃香，因为我从香港经济日报出来，我那个时候是全香港第一个做中国经济新闻的人，就是我。我去了香港经济日报，然后我就开始做财经新闻，做中国财经新闻。然后明报因为要开中国经济版，把我从经济日报挖来，然后中国经济就开始受关注。第二年，那就大火，就什么红筹股乱七八糟就开始上。那到处都在找这个人，那明报就吓得够呛，一年给我加5次工资，一时不常的说啊，王健过来，去给你签个字。我就签什么字？一看，哦，新的 appointment letter， 就是聘书，又加工资。 所以没什么。后来经济日报又把我挖回去当他们的副主任，然后我就基本上就离开了一线了。第二年让他当他们的主任，我就开始进入管理工作。基本上，你开始，其实我第三年在《明报》的第二年，我已经开始负责那个版面了。然后《经济日报》再把我挖回去当副主任，就开始做管理。做管理你怎么发牢骚？没得牢骚，做管理工作是没得牢骚可发的。然后就一直都是管理岗位啊，管理岗位。当然我做管理，当主任，当副主任，当这个其他的岗位，我还是写稿，我坚持每天都会写稿，我基本上坚持每天写一篇稿。所以我是我们报社最勤快的一个人，无论是记者还是当主任，我都是最勤快的一个，所以基本上没什么抱怨。而且我写稿子非常快，我是个快枪手，所以我基本上想两下就把它做完，做完之后我就该干嘛干嘛，所以还好。我就基本上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遇到过很多困难，遇到的挫折，比如我在新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老板，这个搞人事斗争，把我的领导这个打落冷宫，我就受到牵连，我也被靠边站，我大概靠边站靠了半年吧，很郁闷。我当时我说要不我就走了算了，离开算了。后来我又很不服气，我觉得他讲的跟我没关系啊，我就没走。后来就又让我去做别的，就离开了，就又开始做事情。反正跟就是一些办公室政治会有挫败感，但是基本上也没办法。那个时候发牢骚也没人发，怎么发？你跟你同事发不好发呀，啊，是这样。所以我很少发牢，我这个人我自己没觉得我发过牢骚。我没觉得发牢，因为发牢骚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就是我在我的位置上发牢骚完全没有意义啊。至于说情绪发泄，我也不能情绪发泄，情绪发泄怎么办？拿你同事来发泄，那怎么行？那别人受不了的。所以你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会不会出现那种我们的同事犯了一分错骂他五分，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不会骂五分，一分错骂三分是有的。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失控了，把同事抓来骂，那有的。但是我从来不骂我们的记者编辑，不骂，我骂的通常都是管理人员，总编辑副总编辑这些主任，这些主任以下组长我都基本上不骂。所以还好，我基本上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啊，我得罪过很多人啊，在我手上我炒过很多人啊，年轻气盛啊，也做过很多过头的事情。但基本上有两点大家知道，我现在大大小小算个网红啊，如果我当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相信中共早就收集曝光给我曝光。所以到现在我这个节目做了五六年吧，中共还没有东西来曝我的光。我曾经有一个不是我们单位的，一看就是写了个帖子说揭露王健的什么什么真面目，我打开看，我说还有人来揭露我的真面目，我一看那应该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他讲的事情都他不知道我们单位发生的事情。所以理论上来说，我炒掉的员工至少有五六十人，在我手上炒掉的，我同事炒的不算，我自己炒掉的应该五六十个。这些人，我相信他们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应该这个时候应该会跳出来啊，但是他们没跳出来，说明我觉得第一点，我还是就事论事，就是从 事情本身出发啊，只对事不对人，这个我是做到的啊，这个没问题，这个大家可以，我们原来的同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对事不对人这件做得很好。第二点事情就是我基本上还是与人为善啊，这个炒掉他之前肯定要去帮助他，帮助一次两次帮不了了，那就只报对不起，就只能，或者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只能让他走，就大概是这样。因为你想一下，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干了二三十年，这么长时间啊，而且我都是做管理岗位啊，我只在香港当记者当记者当了三年不到四年啊，好吧。想听听老师讲中东这次的事情，以色列和伊朗，你想知道啥？你想从头到尾讲一遍吗？不用我讲吧，这事儿已经相当到处在讲。我讲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没什么可讲的。以色列想炸掉伊朗的核设施，这不是现在，我相信他想干这事情干想十几年想干这个事情，就伊朗开始搞核武器的时候他就想把它炸掉。为什么？因为伊朗是个邪恶的政权，一个邪恶的政权就像朝鲜一样，这个邪恶的政权你不把它的干掉的话，它迟早是个事儿，就这个问题。就是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不能掌握在邪恶的政权手上。所以以色列去炸这个核设施这件事情，要是民主党会不让他干，但是川普无所谓，对国际规则无所谓，就让他去炸，炸就炸了。所以大家这不见得是个好事，但是呢大家觉得也不错，就是危害也很大。因为以色列去炸伊朗的核设施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没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理解吗？因为它都违反联合国宪章。至于伊朗发展核武器怎么就不行，也没什么不行。所以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会助长丛林社会的来临。但是呢伊朗又是个邪恶的政权，所以他拥有核武器不行，把它炸掉也无不可。所以这件事情好坏相见啊，差不多啊，所以没什么特别啊，就是有它的危害也有它的必要性啊。提问：我有60万房贷，30年期，利率 3.6 啊，无其他负债，有100万存款，不敢轻易投资。如果提前还贷，每年可以节省2万利息，短期内收入尚稳，流动性也有保障。另外有国有大行的抵押贷款，授信100万，年利率 LPR 现在是大概是3%，随借随还，先息后本，有效期10年，尚余7年。所在行业3-5年内可能面临消亡，5年后不确定性更大。在这个背景下，我是应该先还清房贷，降低长期负债，还是应该保留现金，增强未来应对风险的能力？第一个，你的现金流很正常，稳定。第二个，有房贷，有存款，财务状况非常稳健。如果从有利的条件下，我认为应该把房贷还掉。房贷因为你加上利息，加上债务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去承担，因为成本嘛，成本跟挣的钱是没有区别的，理解吗？成本就是利息成本，还有就是通缩的成本。其实你每年付出的是利息成本加上通缩的成本，还算上通缩这个成本，所以实际上会比你想象的更多。所以呢还掉房贷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啊，因为你长远有风险，而你借的债是长债， 那就要把偿债还掉。因为偿债，当你长远风险，就是偿债又有长远风险的话，把偿债去掉会比较稳当，比较稳当。但是我觉得可能你现在需要，那其实你还掉之后你还有40万的现金在手上，另外还有100万的授信，还有你现在的现金流，所以保持现金流稳定没有问题，用这种方式没有问题，你还是比较稳健。然后再看看机会，机会不要放在国内，机会还是要放国外，放国外为好啊。你参考一下。提问：部门来个新领导，女领导，并非我的直属领导。一天，她向同事 A 询问工作，得由我来负责后，得知由我负责后，直接让 A 叫我过去，我毫无准备。她问我负责的工作为何没有和同事 A 工作相结合，认为应该结合。我回应说 A 的工作我不清楚。女领导当即发怒，命令我和 A 周末加班。做结合方案，下周汇报。听说这位女领导口碑不佳，给下属穿小鞋，我有些担忧，该如何应对？这啥该应对？你没做错啥。他说为什么你们两个没有结合在一起做，你说我不知道他的工作，也没人安排过，这没有错呀，你没犯过任何的错误，是他失态。坦然的做方案就是了呗。你就周末跟 A 同事把这个结合方案做好，下个星期跟他汇报就好了呗。没有，不用焦虑。那事情没有发生，不用预先焦虑，等他来了再焦虑也不迟。啊，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焦虑，只应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你可以做一些准备，但是不必焦虑啊。如果你要焦虑的话，那你在这个岗位上干不好，你会郁闷死。这哪还焦虑的过来啊？那你这已经是好很多了啊。提问：我31岁，有8年软件开发经验，去年受前上司邀请，在一线城市合伙创办工业数字化小公司，拿到40%的股权。实际到手每月2.8万，年终奖4万，全年无休。老板偏销售思维，经常追 AI 热点，项目碎，现金流紧张，目前已经拖欠部分工资，并且计划再招人压缩我的成本。权衡之后，我决定回到二线城市陪伴父母，重新进入职场。想请教如何识别长期追随的领导。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没有老板值得长期追随，记住，没有一个老板值得长期追随，啊，合适就跟，不合适就离开，因为也没有一个领导把你当作长期追随的下属来对待，啊，这点你记住这一条，啊，重返职场之后，如何进行职业的资产配置？我不知道你讲的职业的资产配置啥意思。商业模式、现金流、利益分配、用人方式等维度最关键的硬指标和红灯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什么叫红灯是啥意思？硬指标和红灯各是啥？你讲的红灯是啥意思？你这得看好几本书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吧。我这就一拍脑袋就回答了，不大严肃吧啊。资产，职业资产配置我没理解是啥，你能讲点我们都听看得懂的字吗？啊，在35岁前应该重点补足哪些硬技能和软技能？35前补足没有补的空间啊，你每天都在上着班，你怎么叫补足技能，保持议价能力和发展弹性？哦，你还在，我觉得你还在，你已经31了呀，31了已经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要考虑这些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没有进入状态呀， 啊，现在不是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现在是你寻找你的专业，寻找你的行业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去考虑这些问题，你不是软件开发吗？那你就找软件开发领域的事情啊，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你刚刚入行，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什么什么弹性啊，发展弹性啊，议价能力还行。你都在这个行业干了七八年、八九年时间了，还讨论这个问题吗？不需要讨论这些问题了。你应该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你跑来问我的问题啊，理解吗？你应该是你跑来告诉我的问题啊。嗯，什么低薪加股权？哪些底线参考必须确认？第一个，你记住，我不知道你看我们的节目有多长时间。如果你一直在看我们的节目，你做的这些选择基本上是不对的。啊，这个前领导拖着你去创业，给你40%股权你就去了，这是不明智的。然后你觉得他不行又要走，重新进入市场。我不确定你能找到工作啊！你记住，这回家陪父母，我觉得你没有很清晰的把握重点。你工作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找不到重点，这有问题啊！两点给你建议：第一个，搞清楚你的行业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不要轻易的离职。当然你已经离职了，你跑到一个初创公司，这个时候初创公司死得快。如果你如果是去年就来问我，可能会更好一点。你现在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你还准备离开再去进入市场，这不是个好主意。你进入市场找不着工作的，特别是你这个年龄，年过31了，35是个坎儿，特别是软件开发。软件开发吃青春饭，我开过软件公司。软件开发是青春饭，你这个时候当打之年，你这个时候要独当一面的了。他为什么挖你走？原因就是独当一面。他为什么压缩你的成本？他没现金流了。没现金流，软件开发这个行业，搞工程，现在哪有工程给你搞？你还准备离开他，你离开他重新回到市场，我敢保证你没那么容易找到工作。你要三思而行，你现在在墙角呢，你还在跟我讲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干啥？你有点没找到北啊，你非常的危险，要用危机来管理现在你的岗位了啊。你还跟我讲什么股权加分低分，现在什么股权，要不要要什么股权，要现金，没有现金啥都不要讨论。什么红灯，什么鬼，什么商业模式，现金流，利益分配，用人维度，你管他干啥？管住你自己的岗位，你的岗位再过，你现在一个月只能拿到28000，你还跟我讨论啥？讨论什么职业资产配置？你现在28000，你扛不过太久寒冬的，职业寒冬的，你不会有太多的存款。你想一下，你能熬多长时间？赶紧醒醒，赶紧面对现实，看看你的行业是什么情况。软件开发这个行业最早砍的就是你们啊！我估计你们就是接一些外包的生意。那我情愿请一个 in house。请两个人来干就好了，我还外包啥？外包有的是钱的时候才外包，没钱了自己找俩人自己管一下就算了。这个行业不好干了。现在分享作为2020年王老师开通会员服务后的第一批老会员，我一直呼吁会员朋友在日常节目中尽量只提和当期话题有关的问题，把非直接相关问题放在周末。一来是很多非会员有精彩的言论，但受制于节目时间来不及念出来，错过了很多可惜；二来避免节目过长，王老师过于辛苦，谢谢你啊，谢谢。我一直没发出这条倡议， 不过我个人一直在坚守这个选择，连续好多年没有在日常直播节目里提问，没关系，提问，我目前所有的问题我都答完，基本上保持这个记录啊，你不用担心我，谢谢你关心我，但是也不用担心，有问题就来问，好不好？我没有太大的，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负担，不用担心，好吧？我一直没有这些年的会员节目几乎是每期都会发帖留言提问，但最近两三年发现自己的会员帖子提问没有被王老师念到，后来发现是系统 bug， 上个星期我的会员提问帖又没被念到，综合这些 bug 以及最近几天听两年前的会员节目，发现我当年的留言也没被念到，呵呵，也确实有点难过和恼火，没有得到时间胶囊。 OK， 很抱歉啊。那如果你发到我们的我的那个节目会员，就是我每次我通常星期五都会发出来，就是会员提问帖，你发到后面的话我肯定会念到啊，我肯定会念到。有一个情况我会念不到，就是你发的太晚了，我已经开始准备直播了，你那个时候发上来，我已经开始在收拾其他东西了，我没有再回去看，那我可能会念不到，啊，念不到。那如果你是早早的就贴上来，在前面的那些，我因为我通常直播前的半个小时我就开始整理我们的提问，啊，然后就贴到这里，我再来念，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念到。那如果我们都开始直播你才贴上，或者是前半个小时之内你才贴上去，我可能就看不到了，好吧？啊，抱歉，就是如果大家发现你贴到的问题我没念到，你要想办法告诉我们，发邮件给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发邮件啊。我们视频下方我们这个有个邮箱，互动邮箱，就那邮箱发给我，网友会，我们的同事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就会去查。你把你的用户名跟你的链接贴上去，我们就去查，就可以解决问题啊。我们有碰到过几个有这种问题，系统的问题，我们没有跟我们的操作有关。其实我们在后台可以操作的东西并不是特别多啊，并不是很多。王老师你好，本期节目的新闻查座通往真相之路那一段说的真的太好了，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可否把文字贴出来？可以啊，我准备明天贴，等我一下，我没水了。可以，没问题，我明天贴出来，好吧？我想尽可能传播出去，尽可能的唤醒那些沉迷于自媒体想象中的人。是的，是的啊。情况打卡上海，反馈个情况，已经出现好几次了。在油管上听王老师的节目，会出现叫电流声，应该不是话筒的问题。同期的节目在 Patreon 上就很好，没有这种电流声，是不是网络问题导致？反馈给王老师，希望王老师也节目越来越好。有几个网友跟我们反映过，我们是有两条线，我们两条网线，就两家公司，我们作为备份啊，因为我们会停电，也会停线啊，那么我们就有两条线，那么其中有一条线呢。我会时不常的切换一下，就是用一下这条线，用一下那条线。那从目前发现的情况来看，其中有一条线一用就会有点交流声啊，这是这条线的问题，我要再确认一下啊。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把那条线换掉，切就不要了，我换另外一条，换另外一家公司的吧。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几家公司，美国的电信公司并不多啊，选择并不多啊。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啊，我是知道的，就是你说到的那个叫什么？ 你说到的这个情况和我注意到的情况一致，基本上是一致啊。谢谢大家提醒。王先生，哎，啥情况？为啥？我不是已经搭，我不是已经还会想。王先生，我今年43了，年初失业，没有找到工作。有一家澳大利亚的中介公司可以让我去他们澳大利亚的农场干活，合同期是4年，4年后我可以继续留在澳大利亚找别的工作，中介费包括雇主担保等费用总共是28万，澳大利亚农场工作包吃包住，一年完税后收入是32万，我家里人觉得不合适，还不如在国内送外卖，我比较想去，请王先生帮我分析分析。王友达，看你说的情况是澳大利亚482签证，我有朋友在屠宰场做类似的签证，但重点是4年482工签后转186签证，186签证是澳大利亚的永居身份。那现在482签证不难，但要跟中介确认好转186的具体要求，以及中介工厂工作和费用是否包含了186签证的部分。有些中介只负责拿到比较容易的482，未来186就不管了。哎，为啥？扑通扑通没完。我把这个，哎呀，这不管我。任何情况下，澳洲都不允许以任何条件，包括提供担保、提供吃住等，损害或者降低员工的权益，尤其是雇主担保，雇主不能降低员工的福利、工资福利，否则反而将来不能够转186签证。哎呀，真的好讨厌啊！好，我的看法，第一个，小心中介，反正呢，让你先掏钱的事别干，就是这样，啊，因为有风险，你这还没出发呢，28万先交出去，这件事情千万别干，啊，就反正你就小心骗子，现在骗子遍地都是，所以你大家要小心。这一类的骗子很多啊，反正不能先交钱再办事啊，先交钱再办事肯定不行。所以其他的我没啥，我不了解482，我也不了解186，你去查一下到底什么情况。在国内送外卖显然不如去澳大利亚了，你说呢？啊，家里人不同意。我经常发现家里人在我们的这个叙事当中，所有的家里人都是反派人物，大家发现没有？都是阻碍你前进的步伐，都是拖你的后腿，都是让你选择一些不说了啊。所以要谨慎选择家里人啊，好吗？提问：川普现在的一系列争议行为，对美国的民主体制和法治体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去年7月1号，最高法院对特别检察官起诉川普的案件，最终判决是总统在行使宪法核心职责时有享有豁免权。具体行为是否用于判决，该判决的决定权打回下级法院审定，这是否给川普一家保护伞？没有啊，还没审呢。啊，这个，而且他的行为是不是在行使总统权力的核心职责的时候在做的事情？这是法庭审判的核心重点啊，等他判了再说吧，你说呢？核心保护伞，总统是有豁免权的，但是你做这个行为是不是总统的身份，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啊。 提问，我看到各个省的巡视组也不做事。你看到，你确定你看到了他们不做事，随便抓几个小官出来交差，那为什么河南政府还阻拦村镇银行受害储户去上访，让受害者上访一下，给个假希望也挺好的嘛？但你这还统治者思维了，你这还啊？嗯，我没意见，我对这个没有意见，我没有这种思维啊，我不帮他想这事儿啊。操他的心，嗯，观点非常喜欢王老师上午的直播内容。我一直反感网红这个词儿，因为我觉得背后的本质是偶像崇拜，是盲从。人们总会倾向于相信自己想听的内容，就像在疫情期间初期，大多数人都听信中共宣传说病毒感染力不强，不致命。作为王老师的老听众，让我发现王老师与众不同的事件，就是当时疫情期间，各个媒体都在疯传金正恩逝世，只有王老师说看朝鲜的新闻，先要听韩国的媒体怎么说。结果后面印证了，王老师才是一直保持理性、保持专业。我们跟着新闻走，我们跟着事实走，我错了就纠正，错了就改。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大家接受的新闻，接受的事实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是服务大家的啊！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一气之争，我从来不会讲。你看我们说的对，我从来不说这个，为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呀，你本来就应该说的对呀，因为事实摆在那里，你就把它捡起来告诉大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放在面前的事实他都不会捡起来讲，为什么？他在编故事啊，那个编故事更受欢迎啊，他就愿意讲那个。提问，这几天 ICE 疯狂抓人，特别在洛杉矶闹事这么大，请王老师什么人应该小心，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多久？第一条，他抓的是非法移民。第二，理论上原来讲是有案底才抓，那现在没案底的非法移民就是没有身份的移民，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没有身份的移民就会被抓，他会持续多久不知道，那你要问川普，我不知道他会干。川普做这些动作目的是啥？动静其实很大，但真没抓几个人，真没抓几个人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本来拜登也抓，小布什也抓，都抓，非法移民本来就是在抓，只不过呢，川普把这动静搞大，就是要表演给 MAGA 听看啊！你看我上台之前我说我要抓这些非法移民，你看我抓了吧？他是做这个动作。川普从上台到现在，他的所有的动作就是一场戏。这场戏是要维持 MAGA 对他的忠诚，那 MAGA 对他忠诚，他就可以继续干下去。 MAGA 要是不支持他，他的政策就推行不下去，这就是他的问题。他川普，你现在你记住，川普做的所有他在上面讲的那些混账话，他知道混账吗？他知道，他清楚得很。川普是做电视节目出身，他很清楚MAGA 想听啥他就讲啥，写啥做啥，保持对他的关注，保持对他的忠诚。所以这些动作唯一的目的就是演给 MAGA 看啊。情况，今天会员直播40分钟左右开始出现杂音，前面没有杂音的问题，网络的问题吧，我觉得啊。大家还有杂音吗？有没有杂音的网友跟我说一嘴。好，明谢微奔的，谢谢。有杂音吗？你们跟我说一下。有杂音，现在有网络的问题，主要是网络的问题。我看一下这条线理论上有哈。 OK，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再见之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啊，是父亲节吗？父亲节快乐，谢谢啊。